及同修，我们今天呢继续讲他化自在天慧，那是普光明法的法地，要讲十地品。我们跟上一周，那么接下来讲，就是在法会开始的时候，总是续明他的来意啊。那么这一次的法会呢，是在他化自在天开的。那么我们呢，也知道金刚藏菩萨是会主，在这一次法会里头呢，金刚藏菩萨他成佛的威力呢，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入大智慧光明沙门，他入这个沙门，那么得大智慧光明。现在他要为十方啊一切菩萨，那么来说十地。可是他要说这个十地呢，却又一言言又止。为什么呢？禅家常常讲说一言言又止，临下好商量。这事情为什么说一言言又止？我要讲为什么我又停下来呢？主要是因为说的时候不是讲这个东西不可说。我们常常听经文里头都有这么一段话，佛说不可说不可说，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禅宗讲言语道断，是不是？那个欲言言又止啊，临下好商量，指的意思是说，你用讲的想要改变一个人的心智是不容易的。其实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听个几个礼拜，你讲讲，哎，我佛法差不多知道了，哎，差不多了，我就不必来了。你不必来了，就刚原来听的那些东西通通都不起作用，就没有了。可是你呢，长期的这样子熏陶下去啊，你除了听又闻啊，又闻又在你的行动里头经常的，所以叫如燃香忍。问题是就好像你在燃着香一样，最后内熏的结果。所以在这个地方金刚藏菩萨讲到了十地名，可是他却不讲十地是什么。所以十方菩萨呢就无请金刚藏菩萨来说，请你把那十地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不讲呢？因为讲了实在也没什么用。我们过去不是给各位说过吗？老师把学生在上课里头跟他们讲啊，理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啊，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啊，对不对？嗯，可是你给他讲完了以后，他才走在走廊上，他已经不理不义不廉不耻，四个字啊，礼义廉耻还贴这么大，放在一进门地方共同校训，对不对？嗯，可是他有没有发生效果呢？没有办法效果。你很烦恼的时候，你来找郑老师，老师不要烦恼啦，你会不烦恼吗？所以言语道断，它不是道的本身，言语只是道的一个路标而已，道的一个地图而已。所以你来听，你似乎听懂了，你把华严经听完了，你就我差不多知道了，你知道了，距离华严经的修行还远得很呢。因为你就像那个学生把它背起来，理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考试通通考100分，回到家里就是不理不义不廉不耻。所以你在你的家庭里头，你给小孩子管着，你一个人你要有礼貌，你要乖，你要听话，你要稳重，吃饭要有吃饭的样子，你都讲了不知道讲多少遍，小孩子吃饭就是没有吃饭的样子。哎，你叫他静下来他就静不下来，你叫他说好好读书，他书也读不久，对不对？怎么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言言六字，临下好商量。意思是说，你还不如在阴凉的地方好好的商量。临下既然言六字不讲话了，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呢？商量的就是身教啊，商量的就是你的实地，你真正踏上那个地上才行啊，你真正在那边能做才行啊。所以 这个实地的时候无请而说的原因，其实就是在表明禅宗所谈的那个预言，言又指临驾好商量，讲言已道断，讲佛说不可说不可说的道理，是这个意思。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在那个当吊胃口啊，哦，什么时候金刚藏菩萨也会吊胃口了，是不是要问五处才说，是不是？不是，他是跟他讲这说的根本你没有办法真正去修，没有去体验是没有用的。但是后来呢，那么他自己讲出来了，他说虽然呢此众哈，这个净广智慧啊，这么宽广的净广智慧啊，那么甚深明利能觉者，那么其心不动如山王，不可吭覆忧大海，这么宽广这么大的一个大智慧，但是呢有行未久解未得，跟行未久或解未得的人随事而行不随智，他只是听一听，只知道那个知识，但根本没有真正去实践而产生智慧。所以呢，闻此生疑堕恶道，我敏是等故不说。他当时的回答就是这么说。我们现在来看看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近好多有几位朋友就跟我提这个事情，说哎，郑老师你是确实是真应该训练一些人的时候了。我说没有错，要训练一些人。我问你，你告诉我怎么训练人。他说应该把你的东西通通教给他。我说请问怎么教？他说你有系统的教给他。我说有系统的通通教给他以后，他就不成系统。怎么说呢？你看啊，我最近啊，这个有空就翻很多学校啊，在做这个个案諮商的这些资料，个案研讨的资料，我很仔细把它看一看，个案的缘起，个案当时辅导的策略，然后乃至于最后这个教授指导的方法，我都把它看完。我是要了解我们学校做个案的时候是怎么做的，了解。可是看一看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每一个个案其实都是独特的，它一定要你的创造性才能够去对付它，它不是你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去对付它。日常的原则是可以有一道固定的东西，但是你真的要深入那个人的心灵世界去的时候，你深入那里头一定是这么独特的这件事情。我们深入那个心灵世界里头，必须同时能够敲响了他心灵世界的创意。可是这个创意不是用语言，这个创意一定是什么？他自己愿意去做，你要引导他去做，他才会学到这个东西。打个比方说吧，我们讲说諮商的方法谁都想学，我们从课本里头会告诉我们几个原则哦，你要做心理諮商一共有几个步骤你要做，可是这几个步骤你可以考100分还给老师，可是我现在丢一个个案给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处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你所读的是文字，你没有读到那个真正去那个经验那个行动，在那个地方你产生智慧。那个老师呢是把他的经验归纳成原则，为了使你学得快一点他给你，可是你呢却把那个东西记得以后，说这个东西就是老师全部的东西，那你拿这个东西来用你就不会用。所以要把这个东西再还原回去，那就必须要实际去例行。所以要想做个案，那就必须他自己学了以后，然后他跟着老师一段时间，他在那里看着老师是怎么去处理某些问题的，这个时候他慢慢有经验了，他慢慢自己也去处理一些问题了，他就产生智慧。你自己的人生也是一样的，你如果没有把你所学的这些佛法用到你的生活上来处理，你是不可能在生活里头真正的产生了 那个智慧，你踏在你所学的那个法上。其实佛法的法啊，有一个解释叫做法，木法那个法，竹法那个法。为什么呢？就是实地就是法，就是你踏在这个实地上，它就是法，它就能够度你生死河的这个实地。所以为什么实地这个部分是可以说它在第六会，在这整个九会里头，它就藏在中间这个地方。再过去就慢慢走向实证啊，以前是认知，到这里来开始实证。所以就因为他要走入实证这个阶段，所以他情愿不马上这样说，让大家不断的讨论，你为什么不说无情然后才说。那解脱月菩萨后来还回过头来安慰这个金刚藏菩萨，你看他有多么的这种老婆心呢？你看看，我们讲说禅宗讲老婆心切，意思就是说又是爱，可是又绵绵密密，叫老婆心切。你看解脱月菩萨讲这个话怎么讲？你看归纳成两点：此是菩萨出所行，成就一切诸佛法。是故佛子愿为演说，此人必为如来所护，令其信受。你看还回来安慰金刚藏菩萨说，你说吧，没有问题，他们不会哈，因为说只有听而没有去做，佛会护着他，此人必为如来所护嘛。那么令其信受，让他能够信也能受，来安慰他。意思就是说，你能进这个讲堂，其实你在这里听闻这个佛法，十方诸佛之所护念经是如此，十方如来所护听闻闻法也是这个道理，你会得到这一份佛给你的这一份爱护，让你能够信，而且不只是接受，是那个受字是真正的受用，那个受用一定是你在行动上去受用的。所以呢，众菩萨呢才请说实，又请说实地。请说实地的时候呢，他所讲的就是说，哎呀，我们呢大家都很希望啊，那么有如呢我们渴的时候想喝水，有如我们饥饿的时候想食物，有如我们病的时候需要良药，有时有像风那么样贪好蜜。所以善哉广大智，愿说入诸地，成实力无碍，善事一切行。这引导了所有学佛的这些参加法会的这些人，引导他们如饥如渴的想要学，他们真正的表现出来，他愿意入诸地来成实力无碍，善事一切行。那么要成就佛的十种智力，要善事一切行，要把这个善事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够割舍一些烦恼叫善事。你能善事的时候就能放下，放下的时候才能够成就一切行，所以善事一切行。所以这个时候呢，佛才放眉间光，不只是金刚藏菩萨要说，佛这个时候呢也在这个时候放眉间光，成大光明云网台。那么大光明的云网就在那个法会的上头出现，那么这表示他的一种吉祥，也表示呢佛确实会护佑这在这里听法的一切十方菩萨有情众生，以诸佛威神力。这个时候这一些菩萨以诸佛威神力呢，才说这么一个颂言。这些请求的菩萨说，佛祖当成诸佛力，闻此法王最胜藏，诸地广智妙圣妙行，以佛威神分别说。这只是说这些菩萨请金刚藏菩萨，因为只有金刚藏菩萨才得到这个十方诸佛的摩顶，然后才入这样子的一个沙妹。当他入沙妹的时候，他才有办法说这个究竟义，在一般而言只是一个知性的东西，现在他是直接啊，在这个整个的 一个佛法的直接的一种体验上他来说的。所以他现在呢要金刚藏菩萨能够成诸佛的这个佛力呢来开讲这个最胜法。所以金刚藏菩萨最后呢他才说，可是这一段话呢却是金刚藏菩萨把十地品整个做一个序言，做一个总纲而说的。我们来看这段话是最重要的了。他说：如来大仙道微妙难可知，非念离诸念，求见不可得。我们先看这一段。如来大仙道微妙难可知，是指的是指如来这个正法，大仙道就是正法的意思。这个正确正信的正法微妙难可知，它并不微妙的，并不是用我们知性的东西来知的。非念离诸念，求见不可得。它那个非就是它不是念啊，非念就是它不是念头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念头啊，不是你想怎么就想得什么，不是。但离诸念，他也离开这个念。这里呢，你是很容易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体验到这个事实的。非念离诸念，我们如果想自己家庭幸福，那么你知道大部分的人第一步想的是什么？如果我问你，你希望你能幸福，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你会跟我讲。郑老师，如果我家里有足够的财富，我不必很多，我足够的生活的财富，这个足够就很大了。第二个，我如果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感情，家里很和谐的感情，我也会很高兴，我会幸福。第三个，如果你能够，我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心，这个权威，让别人都能够敬重我啊，有一个地位，这个我会感觉到幸福。第四个，再想一想，如果我有很丰富的知识，能够解决很多问题，那么我想我也很幸福。对了，我说是，你这四个需求都是幸福之道，可是你已经掉在念头里头了。为什么？这四个念头里头，这四个念头哪一个念头你办得到的？通通办不到，对不对？所以你想幸福不是念头的问题呀，不是你有没有这个念头的问题。有这个念头你反而产生一种饥渴，有这个念头你反而产生一种匮乏，有这种念头反而产生自卑，有这种念头反而产生了一种自己心灵上的一种缺憾。你想想看，你用念头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所以非念，是不是？可是你要不要有念呢？要。你如果没有一点念头，是不是没有正念？你看我们过去给各位讲的四个如意足，我说叫做我们佛门弟子每天都应该吃的四神汤，精神生活提升的四神汤，五力啊，信、静、念、定、慧啊，这个是五种力量，精神生活的五种力量，我们佛门弟子应该有的是信、静、念、定、慧。你要有个念才对啊，你怎么会突然间这个这样讲非念离诸念呢？你还是要有念头，那个念头是什么？那个念头那就是我们愿意精进的去学佛法，用到日常生活里头来，而把这个念头，佛法的这些念头把它学来。学来了以后，我并不是只有知道这些东西想当一个佛学者哦。所以有时候人家给我介绍说郑老师是一个佛学者啊，他著作很多，是佛学者。我听一听想一想，我都很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变学者啊，要当什么？要当一个学佛者才对，是真正去学佛的，不是要那个佛学。我要佛学干什么？我不要那个佛学， 是不是？我要的是要学那个佛才行，那你就知道。所以你要，你有这个念，有这个佛学，佛学是你的念，可是你要注意，你要离诸念，你要离开那个佛学，变成学佛者，那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呢，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实地，你踏上地，那么这个实地里头，你要踏上地，那你就一定是不是知性的东西，一定是你的脚要踏上去的，你的足不踏上去就没有踏上地。所以前面的三地是地前，第四地开始是地上菩萨。这个地上菩萨不是我踩在地上那叫地上菩萨，不是啊，是你真正是在这个法地里头 的菩萨，是指的是这样。所以非念理诸念，求见不可得。你如果想要用求见，那是不可得的。金刚经也是上头又不是这么说吗？是不是？那么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你想要见，那也是邪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留意这个事情。郑老师引导大家一起学佛，我们一起来这个读诵这一部这么宝贵的经典，我们得自己认清这个事实。如果你认为这一尊佛像就是佛的时候，你已经是堕入邪见。但如果你认为这个邪见可以丢掉的时候，而这个佛像可以丢掉的时候，那么你又是邪见。所以那是非念离诸念的问题，求见不可得的问题。你没有这个佛像，那佛像只是象征一个东西，所以你不可以求邪见，但也不可以求执着在正见。所以邪正俱打去，菩提性宛然。你看六祖坛经里头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你知道在地前啊，金刚藏菩萨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的序言的说明，他就是告诉我们，你有一个念头，可是你必须去实践，你才学到东西，你才会成长。你有一个佛法给你，你佛法把它背起来，那么你就离经叛道。如果你把它背起来，然后你好好的去实践，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个新的体悟，这件事情是真的闻思修。这一段话就先告诉我们，这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下去，第二段他讲，他无生也无灭，性净恒寂然。啊，离垢聪慧人，皮质所行处。看，生跟灭，这是在过去我们讲中观的时候，就是不生不灭这个部分，我们就讲的。这八部里头的两部不生不灭，其实不生不灭也可以变成一部，就是不生灭。啊，什么叫不生灭？就不堕入生，也不堕入灭。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如果我内心里头先升起一个心，这个升起的心，这个心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我的私心，我有一个我自己的一种不洁净的念头，或者是我有一个超过我的过高的报复水准，我有一个贪念，这就是生。其实你所生的东西都是幻，你所生的这些念头都是幻。所以在禅宗讲到更彻底的时候，连你想成佛这件事情到最后都是幻。那你讲那这样我就不用来了，不，你要真正体验这件事情，必须要先你前半部那些虚妄的那些念头你能打得开，到最后你会发觉你积极的想要去成佛这件事情也是幻。为什么？你积极想要成佛的时候，你就又有很多的造作了，你就又有很多的造作了。它是指的是这个问题。所以有生，可是你身上的东西其实你也灭不了。你如果说今天想要有一个灭，那一定有一个东西可以灭， 是不是？你觉得我有一个缺点要改，就表示你有一个缺点，灭就是要消除这个，表示你有一个缺点，所以你想要改这个东西，表示你已经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在身上。可是最后应该是不生不灭，这个不生不灭是真正的如来，不加进去东西，也不必减去这东西。所以为了使各位容易明白，还是这么解释：世间的如来跟出世间的如来，世间的如来也是不生不灭法，出世间的如来也是不生不灭法，是不是？世间的如来能，你能对你的身上，你说我长的这个地方消一点啊，我希望能生胖一点，你就生生看好了，它就生不来。你去美容，美完了又消下去，所以不行。那你说我身上有的东西，我想把它砍一跌掉，可以不可以呢？你砍砍看好了，它砍了再长啊，还是来。所以你自己的生活里头有你自己如来的特质，我指的不是指开刀的那种砍了再来，我是说你的生活的特质里头，你现在有的这个人，你说你已经结婚，有家眷，有子女，有这些东西，你可以不可以把它不要掉？你不可以。你说好，我现在只有一个太太，我再多一个太太可以不可以？再生一个太太出来可以不可以？他就是不行。所以人世间的如来就是这个单纯的这个生活在那里表现出来的，那是世间的。你说你去做一个，你说我那我来做一个，我就以事业来看吧。你的事业，你坐在这个工作里头，这个工作有这个工作应该有的职责，应该有的角色，你应该办的这事情，你老板没有同意你，你不可以替他增加一个东西，你要必须要写一个计划让老板知道我要加这个计划才行。为什么？你必须认清这个事实，而不是你自己突然间要增就增，是一样的道理。那尤其是生活的这个层面，我们的生活这个层面，你自己在那个地方本来具足的，你不可能在里头把它砍掉一部分，砍掉了以后，那么你反而不是如来，你不可能再增加一份。所以一个人必须要能够接纳自己，了解自己，照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条件好好的去生活，这就是他的如来啊。我们不可能让我的小孩子突然间变得聪明，我觉得我的小孩子有他的条件，我能接纳他，自然而然我就跟他相处得很好。如果我想的是说这个小孩子，我希望他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理想让他去完成，可是要想想我对他到底了解多少。所以那个如来的意思是指我们真实意，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你在唱这个开经偈的时候，也是你自己要注意你自己的如来真实意才行啊。所以这里面呢，是能够如此的时候就叫做性尽，能够如此的时候呢叫做寂然，能够寂然能够性尽的时候呢，你的人生就活泼起来，你的人生呢就真正能开展起来，你的生活也会觉得比较幸福，比较丰足，因为你一切本来具足啊，你的这些垢，你所添的或者是你想逃避的，你没有这些念头就是离垢。如果你很想逃避自己什么东西，或者很想贪执什么东西，那就是你自己加了很多的垢。离垢呢就是聪慧人比智所行处，他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就在于他现成的这个东西去展现去实践的那个地方，所以皮质所行处。所以这里面呢是指净法啊。第一个呢也是在讲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在由不生不灭讲到净法的部分。那我们再看第三段，他讲自性本空寂，无二也无尽， 解脱与诸趣涅槃平等住。你看，自性本来是空寂的，这个是指出世间的部分，自性本空寂。你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因缘来的。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坐在这上头，你现在坐在这里的这个自己，你看你有多少的这个因缘在这里，都是因缘所生的法哟。你看父母跟我们是一个因缘，子女跟我们是一个因缘。现在好多的妈妈都这样跟我讲，哦，快死掉，真正是如此哦，我被小孩子气得受不了哦。哼，以前我们当小孩的时候都不会对父母亲这样，我现在自己当起父母亲来，哎，我被小孩子气得说肠子都快要会折断了，打折折断了。可是我仔细想一想，我觉得我妈妈以前也这样骂过我呢。哎呦，你这个囡仔哦，哇，你气卡等下我都被吵吵等。他也会讲这个话，也不是没有啊，是不是？你自己想想看，你的母亲有没有这样骂过你？所以你现在在爱护你的子女的时候，也有这么一点关系，也是一样，都是牵肠挂肚的事情。爱都是牵肠挂肚的事情啦，没有牵肠挂肚就表现不出来爱啦。所以小孩子有点不听话是正常的啦，但是呢，正常并不是不管，要用方法来管。但是我们来人间，就是你要来让我教你，我不得不管你，是不是？那我要管你，我就要替心挡命，要有很多的心疼的时候，是不是？这就免不了。那既然是如此，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本来我们可以不必演这出戏的，但是既然来演了，这个是世间法的如来，就照这个脚本好好的演，不要逃避它，也不必再增加它。但是我这个剧本好好演，演完了以后，我回去就 要看到自信本空寂，你就不必再演这条，你不要整天在戏台子上不下来，你应该演完了戏以后，你应该去别的地方散散步，对不对？山上有更美的地方，不要老想演戏。这就是要解脱这个戏台子的这头，这出戏就是这个道理。人生像不像梦？我告诉各位，实在是像梦哦。年纪越大越会看出这个特质。你知道白居易他就来问这个鸟科禅师，鸟科禅师为什么叫鸟科禅师？鸟科禅师在唐朝是很有名的，他就住在树上，跟鸟一样结一个巢，他就住在那上头。哎，我们这个很有诗意的白居易居士呢，就跑来请教他。请教他什么？请教说特入禅门来问苦空啊，敢将禅事问禅翁啊，啊，那么这个问是梦是浮生事啊，为浮生是梦中，为何我们的人生啊就像梦呢？他说梦是浮生事，梦啊本来是我们人生的很平常的事情，那为什么会说为浮啊，浮生啊？是梦中，到底是人生是做梦呢，还是人活着在做梦呢？这个庄子问过这种事情的呀。哎，回过头来，鸟科禅师怎么答呢？他说：“来时无机，去无踪，去与来时是一同。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他告诉他：“其实你这个人生，你以为很长，其实只是做一场梦。”你一死那个时候，你又回到了你原来真正的那个地方去，你才知道说啊，我把头钻进那里去演了一场戏，现在又回来，现在还又糊里糊涂的又钻出去，又再演一场。所以贪嗔痴慢放不了，马上乃头又衔上。是老和尚经常这么讲，一念贪又衔上，一念嗔又衔上，又衔上另外一个乃头，那就又投胎又去了，是指的是这个，这个是出世间的如来。我勉强把它这样分啊，是为了权宜让各位容易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在这里设看，自信本来是空寂的，你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不断在这里演这个戏，所以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自己要认清这个空寂。 所以在那个一念之间，你不再踏上那个人生这个六趣的这个旅行，你愿意踏上你自己啊更宽广的啊那个净土，踏上那个实地，这个佛地的实地，而不是踏上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地，也不是踏上那个地狱那个地，也不是踏上那个这个恶鬼那个地，都不是。我们这个实地是佛地，不是踏上那一道，那就麻烦了。所以这实地也就是我们真正是佛法的实地。所以自性本空寂，无二也无尽。这里面无二，什么叫无二？就不二法嘛，没有世间跟出世间之间两个的问题，其实是连相连着。你世间法里头，你心里头有感觉到一种清净，很自然的，你在人生圆满的时候，终极的时候，你自然清净。你的人生现在就已经非常的繁杂，非常的困扰，那死了以后还不是一样那么的困扰，因为你是同一个自己，只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而已啊。那因为还带着这些因缘所生的法，所以脱不了。所以无二也无尽，这两个无尽没有，怎么会无尽呢？既不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两个是对立的，但这两个同时也是无尽的。什么是无尽？当然是无尽。我如果踏上了佛土以后，佛法是无尽的啊。我一会儿是化度有情，我一会儿是这个清净乐事，一会儿是这个闻佛法会，所以它是无尽的呀。所以可是你又想想，那个法地如果是这样的话，跟我们人间又有什么不同呢？你不愿意去KTV、MTV， 你愿意到华藏讲堂来，这个选择差别就天壤之别啊，是不是？那么你到来，你这个人生结束的时候，你一下了这个人生之旅的又宽又长的列车，这是我做的比喻啦。你一下了车，你平常有念佛，也在念阿弥陀佛，也在念观音菩萨。四字菩萨，所以西方极乐世中来接引你，你就去了。你不念佛，他有时候念有时候没有念，正好你要人生终极那一天就是你没有念的时候，那你就糟糕了，谁来接你呢？你想想说，那好，我自己去吧。你要知道自己去没那么容易，你自己可以去，但你没那么容易。为什么？马上一个境界出界，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你没办法通过啊！一个境界出现，所以念佛就是保证法门呢、啊。为什么叫保证法门？万一境界出现，我过不了他，说我赶紧喊妈，快来救我就行了，爸，快来救我就行了。所以如子一母啊，你只要喊着就行，是不是？阿弥陀佛，他看到你喊着，因为你平常念佛嘛，你就可以念得到，但是。境界一出现，你脱不了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你平常又不念佛，脱不了就不行。很简单了、啊，但要数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很漂亮的景色出现了，说：“哎，我们一起去玩一个赌场好不好？可以赚很多钱，好不好？”好了，你平常就有贪心的念头，还没有洗干净，对不对？你就去了，你去了以后，你就到那里去了。所以过去我跟各位讲嘛，有一个公案，有一个。公案吗？这个无果禅师啊，这个无果禅师呢，这个练禅学佛修行15年，都是这一对母女两个人给他供养的。但是有一天自己觉得这15年来自己不够精进，想要到别的地方去好好的去参学，可是他就跟。这母女讲说，我想到别的地方去参学。母女想说，师父要去参学，好，两个人就很恭恭敬敬的，还是供养了师父，把他们的身上一点积蓄换了4个元宝，然后还给他缝了一件新的袈裟， 包来，说师父你明天就要远行了，今天我们特地送这一包来供养师父的，跟师父讲说明天我们会来送行的，当天晚上无果禅师入定坐禅的时候，境界就出现了，不要到死啊，境界都会出现。为什么坐禅坐到功夫好，就在训练你境界出现，境界移动不了你，牵动不了你，这就是念佛跟坐禅的最重要的训练。他来了，外头呢，很好的锣鼓阵都在那里等着。现在青衣童子进来了，还抬着轿子，师父请上，因为你已经修行15年，非常有成就了，我们带你去享福。这个师父想一想，无果禅师想一想，我们学禅的人怎么可以享福呢？你看舍，这就是舍，这就是敬啊！我们现在要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去看看，是有一个莲花的轿子，那你就享福。他想想，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去享福啊，什么福可以享？哦，很好哦，很多福可以享。他想想，我修禅的人不是念佛，是我要自己去，而不是他来接我。他怎么可能会这个东西？而且来应该是莲台，是圣众，西方三圣怎么会通青衣童子要抬我好好去享福？他说不行，也告诉自己说，我修禅的人不可以这样子，再大的福也不去享。好了，无论如何吹不去，最后把他吹得到实在没有办法了，最后他就把他的引磬把他放在那个轿子上，让他抬走去了。结果第二天呢，这个母女两个人来送师父送行的时候，却手里拿了这个引磬回来。那师父，我们拿来还你的。我们师父觉得说很奇怪，你这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他说你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奇怪。他不瞒你说，昨天晚上我们家那个母马生了一个死胎，这个引磬就在生死胎的时候那个地方发现的。他想想，好在昨天晚上那个轿子我没有上去坐，我如果坐的话，那就变成他们家那只小马。所以他哎呀，全身都冒了一个冷汗呢，做了一首诗这样讲的、啊、他说呢，这个一袭纳衣啊，一张皮，四定元宝四个蹄，若非老僧禅定身，早已儒家做马儿。我经常用这个公案啊，提醒我们同修，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心要学会不要被贪把你引走，不要被一个很突然间来的一种念头把你牵走。贪字是最容易上当的东西，不只是说现在法务部要肃贪了，阎罗王都要肃贪了，没留着一个贪是不可能踏上实地的。所以我们要留意这种这个事情。所以你能够解脱与诸趣的时候，才涅槃平等住。你内心里的涅槃就是平等，平等就是涅槃。所以叫做我们过去讲这个无量寿佛经啊，那么观无量寿经，我们这个无量寿佛经现在我们又把它变成叫做这个清净平等啊，那么还给它加一个庄严。为什么庄严是一个形容词的，但是清净不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啊。清净是一个本体界的东西，是一个性净恒寂然的问题，是涅槃平等住的问题。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读我们修净土啊？那么读华严也必须回去把净土的这三经常常要把它念一念的原因，那是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以后念这部经到最后，它是跟净土衔接的。所以无二以无尽的解脱与诸趣，以诸趣那么涅槃平等住，非出非中后。它我们不是在出，也不是在中，也不是在后，叫非出非中后。非言辞所说，不是嘴巴讲的，不是说我刚初学的时候啊，我就很认真， 或者是然后学一学到最后就把它丢掉，不是，你不能够有初中后有异心，你功课可以越修越多，但是你的发心要一致，不可以逃爱现行，不要给他打钱，那不行，那个是行不通的。所以也不是语言的问题，出过于三世，其相如虚空。你能够出过于三世，破除这个三际，就过去本身在影响着我们现在，而我们现在就要照着未来。所以这三个念，这个时间之流啊，过去我们讲过的，你把这个时间之流，本来时间会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一直联系的东西，现在你发觉最后回过头来说，千古时间不动，会动的是谁？是你自己呀。所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不是跟各位讲吗？这个空手把锄头啊，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你以为你水在流，禅宗禅家佛法是以水来比喻时间，那个桥来比喻你的人生。你以为你的人生是不动的，时间每天都在动，最后是被人被时间吞食了，还是时间你吞食了时间？这种说法好像时间也在动，那人不动，不对，时间是你为了要计量它，所以才把它刻画成有这样子的一种顺序。数量本来也是本来没有的，是我们为了计量彼此的占有才计量。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我们要去造作的时候才要去计量的，但是我们世间法就必须要去计量。不过你要认清到最后，那些计量是你在动，最后为什么你在动？你以前小孩子的照片拿来看看呢、啊？然后你念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高中、大学，或者是你没有念书没有关系，你20岁、30岁，你把它拿来看看，你把它拿来看，又发现。